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一封很简短的家书，来自于亲爱的书香家人蓝色心情哦。每当看到蓝色心情的家书，总是会想着现在心情好不好呢？好，另外那在小说选读栏目要继续看到这一本《纳尼亚故事集》的第一集，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魔术家的外甥》，我们今天会看到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啊。好，读这一本非常精彩的《纳尼亚故事集》，还有读来自于《蓝色心情》的家书之前，要先送上这首诗歌给所有的书香家人，特别送给《蓝色心情》啊，愿大家都有个好心情。
祝你爱陪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于蓝色心情的家书非常的简短呢，只是提到了好久没有联系了，祝节目越办越好。上一回收到蓝色心情的家书是在过年的时候烧了短信来祝刘文新年快乐啊！谢谢蓝色心情，总是在一段时间就会发一封家书来。蓝色心情的家书总是非常的简短呢。刘文很盼望能够多知道你的近况，知道你心情好不好，知道你在生活当中呢有没有什么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啊。很多听众朋友呢都会认为主持人很忙，写的家书写的来信呢越短越好哦。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我们都很乐意看到你在来信当中的一些回应，或者是与我们分享你生活当中需要祷告的事项哦。就像是一家人一样，并不是呢只是听众和主持人的关系而已，因为在主里面我们是互为肢体，是可以互相扶持的。鼓励书香家人听节目，如果有任何的感想想要和刘文分享，又或者你希望我为你祷告的话，非常欢迎你能够写信来给我。或许我在电邮方面呢没有办法那么迅速的回复，但是每当我收到电邮时会第一时间的为你祷告。那如果是适合在节目当中播出的家书，我也会安排节目时间在其中呢和所有的书香家人分享啊。那当然如果你觉得你的来信呢不希望在节目中播出，刘文也会非常尊重你的意愿呢，不会在节目中播出的，所以请你放心，你也可以特别的注明，那我个人呢也会自己去斟酌的。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文艺复兴出版社出版，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魔术家的外甥》，这是《纳尼亚故事》其七集当中的第一集啊。每一本呢都是很短的故事，我相信呢不仅是适合儿童来读，青少年还有就算我们这些已经是成年呢，甚至于我是中年人来读呢，我都觉得非常的有趣哦。迪格里他为了母亲的病情，他希望在纳里亚王国能够得到医治他母亲的药物哦，但是他是否能如愿呢？他看见阿斯能创造了纳里亚王国，接下来故事情节会如何发展呢？我们来看第十一章，迪格里和舅舅两人的麻烦下半段，还要进到第十二章，草莓的冒险。猎犬说，我强烈反对你这么说。豹子说，大象的话是对的。驴子快活地说，我告诉你们吧，也许它是那种会思想而不会讲话的动物。大象说，看看可不可以使它站起来。说着就把安德利舅舅轻轻一卷卷在鼻子里，可是安德利舅舅软瘫得像没有骨头似的。接着大象把它竖起来，不幸把它倒竖了，头在下脚在上，于是他袋子里的几个金币银币全倒出来了。有几个声音同时说道，对了，他根本不是动物，他不是活的。猎犬说，我告诉过你们他是一种动物，你们自己闻一闻就知道了。大象说，嗅觉也没什么了不起的。猎犬说，哼，连鼻子也不信赖，那信赖什么呢？大象温和地回答，也许是脑袋吧。猎犬说， 我竭力反对这种说法。大象说，好啦好啦，我们得干点事儿，因为它可能是那什么魔，我们得把它弄去给阿斯能看看。诸位以为它是一种动物还是一棵树呢？有十几个声音这样说，是树，是树。大象说，好极了，如果是树，就把它栽起来，我们先来挖个坑。有两只鼹鼠很迅速地挖了个洞，大家又争执究竟应该如何把它放进洞里去。洞口很窄，头栽不进去。有几个动物说，它的两只脚一定是大树枝，那蓬灰白的东西，他们指它的头一定是树根。但是另外的一些又说，它腰部以下开叉的地方才是树根，只不过伸长了一点罢了，这也是常见的。所以最后还是把它头在上脚在下的栽在洞里竖起来，膝盖以下都给埋在土里了。驴子说，看来这棵树枯干得很厉害呢。大象说，当然要浇水了。猎犬打断了他的话，我竭力反对这种说法。大象并不理会他，一声不响地走到河边，吸满了一鼻孔的水，走回来喷在安德烈舅舅身上。其他精灵一点的动物也照样喊些水来浇他，直到许多加仑水淋遍了他全身才罢休。他的上衣全湿透，水都漫出来了，就像穿着衣服洗澡一样，这反而救活了他，慢慢从昏死中醒转过来。这种唤醒的方法太妙了。他的事情暂时讲到这里，让他好好反省他的恶行吧。我们回头讲些更重要的事。老草莓载着迪格里往前走，动物的嘈杂声越来越小，渐渐在他们身后消失。他们已走进阿斯能召集会议的地方。迪格里很识趣，别人正在开重要的会议，不应该去打岔。不过他也犯不着这样做，因为阿斯能说了一句不知道什么话，公象、大乌鸦和其他动物就都让开站在一边。等迪格里滑下马背时，阿斯能已经走过来和他面对面站着了。阿斯能的样子比他想象中还要雄伟、漂亮、灿烂，更令人敬畏。他不敢直视那对大眼睛。迪格里说，阿斯能先生，阿斯能老爷，求求您，您能不能，我可不可以请求您赐给我这里出产的某种奇异果子带回去，医治我妈妈的病好吗？他渴望阿斯能会回答他说好的，也最怕他会拒绝他而说不行。可是阿斯能什么话也不说，使他觉得很奇怪。阿斯能回头对那些参加会议的动物说，就是这个孩子，就是这个孩子做的好事。迪格里心想，天哪，我究竟做了什么不对的事啊？狮王说，亚当的孩子，已经有一个恶毒的女巫到我的纳利亚新国土来了，你告诉这些善良的野兽吧，它是怎么来的。迪格里心里闪过十几种可说的事，但除了照实回答的话，什么也说不出来。他低声说道，阿斯能，是我带他来的。阿斯能说，有什么目的呢？迪格里说，我想把他带离开我们的世界，送他回到他的世界去，我还以为这里就是他的那个地方呢。阿斯能说，亚当的孩子，他怎么会到你们那里去的呢？迪格里说，用魔术。狮王没有说话，迪格里也自知话还没有说完，他说，都是我舅舅阿斯能，他用魔术指环把我们送出我们的世界，因为他先把贝雷送出来，所以我也不得不来。后来我们在一个叫强国的地方碰上那女巫，我们离开的时候他就抓住我们。阿斯能低吼，声音含着威胁，你们碰见的女巫？迪格里凄惨地说，她醒过来了。迪格里的脸色也变白了，我是说我把她惊醒了，因为我想知道敲一下那金钟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把她惊醒了。贝雷不想我那么做，她没有错，我还把她扭痛了。我知道我不应该，我想 我多少是受了写在金钟下面那些磨字的影响。阿斯能还是以那低沉的声音问，真的受了影响？迪格里说，不，我现在才明白那不是事实，我只是假装那样罢了。迪格里停下来静静地想了一会儿，又说，一切事情都被我弄糟了，这么一来再也没有机会为我妈妈的病找什么灵药了。阿斯能讲话了，但不是对迪格里讲的，他说，你们看，各位朋友，我把这新生的洁净的世界给你们还不到七个钟头，一种邪恶的势力就已经入侵了，是这位亚当的儿子唤醒并带到这里来的。野兽连老马草莓在内都把眼光投向迪格里，迪格里恨不得有个地洞让他马上钻下去。阿斯能继续对野兽说，不过也不要泄气，恶魔之后还有恶魔，不过这是将来的事了。我知道将来连我自己也会在他面前跌倒，到那一天我们就要忍受那种命运达几百年之久，这里才会是快乐世界中的乐土。亚当的后人伤害的也将由亚当的后人来医治，你们两个也靠过来一点吧。这最后一句话是对贝雷和马车夫说的，他们两个现在才走到，贝雷张目结舌地瞪着阿斯林，握着马车夫的手也捏得更紧了。马车夫看了狮王一眼，脱下头上的小呢帽，还没有人看过他不戴帽子的样子呢，看来年轻多了，越看越像乡下人，而不像伦敦马车夫。阿斯能对马车夫说，孩子，我早就认识你了，你认识我吗？马车夫说，哦，不，老爷，起码不是在一般说话的场合，我觉得有点奇怪，如果你容许我发问，那我们以前是怎么遇上的呢？狮王说，很好，你不知道也好，总比你自以为知道要好些，你要留下来好好认识我。你喜欢这个地方吗？马车夫说，老爷，您这样待我太好了。狮王问，你愿不愿意一辈子都住在这里呢？马车夫说，哦，老爷，你知道我结了婚，我妻子也在这里的话，我想谁也不想再回伦敦去了，咱们两个都是地道的乡下人。阿斯能扬起他那毛茸茸的脑袋，张口发出一阵单调的长鸣，声音不大却颇具威力，贝雷听得心惊肉跳，深深觉得那是一种召唤，谁听了就想顺服，而且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都能顺从他的召唤而来。他虽然感到稀奇，却尚未真正感到惊奇或震惊，直到一瞬间，一脸和善老实的年轻女人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跑出来站在他旁边，他才大吃一惊。贝雷马上意识到那是马车夫的妻子，他不是凭借麻烦的魔术指环冲出我们的世界，而是循阿斯能的召唤声迅速简单像回巢小鸟一样快乐地飞翔到纳里亚来的。这位年轻太太大概正在洗衣服，还没有洗完就被召来了，因为她穿着一条围裙，衣袖卷到手肘，手上还有肥皂泡呢。如果她有时间穿上漂亮的衣服，戴上她那最好的插着假花的帽子，看起来可能一副丑态，像现在朴实的装束反而觉得好看些。她当然以为在做梦，所以没有冲到她丈夫那边去问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她看到狮王时不敢说是梦了，为了某种缘故，他似乎并不觉得害怕。他微微屈身表示礼貌，这是古礼，现代许多乡间姑娘还守着这种礼仪呢。行过礼之后，他才走过去让马车夫握着自己的手，并站在那儿张望，面带羞涩。阿斯能望着他们两人说道，孩子们，你们是纳里亚的国王和王后。马车夫吓得张大口，他太太的脸也变红了。狮王说，你要统治这些动物，并为他们起名字，又要在他们之间主持公道，敌人兴起的时候要保护他们不受敌人的侵害， 敌人将要兴起，因为已经有一个女巫到这世界里了。马车夫努力吞了两三下，才吞下一口唾液，清清喉咙说道：老爷，请您原谅，谢谢您的好意。我和我太太都相信我不是干这一行的家伙，您知道我从来没受过多少教育。阿斯能说：哦，你会用犁和锄头从地里种出粮食吗？马车夫说：老爷，会的，那种工作我倒还会做一点点，我从小就是那样长大的。狮王又说：你能公平和善地管理这些动物吗？你能够不把它们像你们世界里的动物一样当作奴隶使唤吗？记住，它们是会说话的，而且是自由自在的动物。马车夫回答：我知道，老爷，我一定会公公正正对待他们的。狮王又说：你敢保证教导你的子孙也学你一样公正对他们吗？马车夫说：老爷，只要看我如何努力了，我一定尽力而为。莉莉，我们会尽力而为的，是吗？狮王说：在你自己的孩子中间，或者在野兽之间，你会不偏心吗？也不让任何一个站在另外一个上头，或者虐待他们吗？马车夫说：我永不让这种事情发生。老爷，真的，要是有谁做这种事给我抓到了，我一定要他受到应得的处罚。在谈话中，他的声音越来越慢，越来越真诚，很像他在乡下做孩子时讲话的声音。而伦敦人讲话那种又尖刻又快速的声音一点也没有了。狮王说：如果有敌人侵害这国土，因为敌人将要兴起，挑起了战争，你愿意最先冲锋，最后撤退吗？马车夫慢吞吞地说：哦，老爷，一个人不经过考验，就看不出他的真正为人。我自信我会变勇敢的，除了用拳头打过架，我从来没打过仗，我愿意试一试。好，就这样吧，我愿试一试尽我的本分。阿斯能说：好了，一个王应该做的事情你都差不多做完了，等一会儿就为你加冕，你和你的后代都会受到祝福。你某些子孙将要在这里做王，另一些就在阿奇南做王。阿奇南就是南方大山那边的土地。还有这位小女孩，她转向贝雷说：我们欢迎你。那男孩上次在强国人相厅里粗鲁地对待你，你已经原谅他了吗？贝雷说：原谅了，阿斯能，我们已经和好了。阿斯能说：很好，现在要谈谈男孩自己的事情了。迪格里一声不响，把口闭得紧紧的，他变得懂事了，也不任性随便了。他但愿不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会哭或是做出什么荒谬的事来。阿斯能说：亚当的孩子，我们这快乐的纳里亚国刚刚诞生，你就带来祸害，你是否准备把它除掉呢？迪格里说：我不认为我办得到。你瞧，皇后跑掉了，同时……狮王说：我是问你，你准不准备做？迪格里说：好。他本想这样说：如果你答应帮忙医我妈妈的病，那我就尽力帮你。可是他马上就想过来了，狮王不是那种和他讨价还价的人。可是他一说出“好”这个字，就想起母亲，想到好些难得的机会和希望都一一失去了，喉咙里像塞了一块东西，眼里也充满泪水。他情不自禁冲口而出说道：可是求求你，求求你，你会不会，可不可以给我一点什么东西医好我妈妈的病呢？之前他两眼一直是看着狮王的大前爪的，现在他突然带着绝望的心情抬起眼睛注视狮王的面孔，所看到的情景让他大为惊讶，有生以来从没有像这样的事使他惊讶过。原来狮王低下头，把黄褐色的大面孔靠近他的脸。更让人惊讶的是，狮王两眼也闪动着大颗大颗的泪珠， 比迪格里的大得多，亮得多。迪格里觉得他一定也是为了他妈妈的病才这样悲伤，而且比他自己还要悲伤，否则泪珠不会这么大。阿斯能说，好孩子，好孩子，我知道悲伤是伟大的，在这块土地上只有你和我才懂得什么是悲伤，让我们互相帮助吧。不过我不得不顾及纳利亚此后数百年的生命，你带来的那女巫不久又会回到纳利亚来，我希望在纳利亚种上某种树，这树能使那女巫不敢接近，可保护纳利亚很多年不受她的侵扰，这样在乌云还没遮住太阳以前，这里能有一个长久而又光明的早晨。因此你得到生长这种树的地方去，把种子带回来给我。迪格里说，好，先生。虽然他不知道如何去取那种子，可是直觉上他肯定能够完成这项使命。狮王深深吸了一口气，头垂得更低，往迪格里面颊上亲了一下，他马上觉得身上增添了新的力量和勇气。阿斯能说，亲爱的孩子，我要告诉你必须做的事。你转头向西边看看，告诉我你看到什么。迪格里说，我看见巍巍可怕的大山，阿斯能。我看这条大河是从那山崖间的瀑布来的，山崖后面是绿油油长满树木的高山，高山后面还有更高的大山脉，看起来黑沉沉的，更远的地方是积满雪的大山，一个个山峰堆在一起，倒像一张阿尔卑斯山的风景画。在后面除了天空就什么也看不见了。狮王说，你的眼力很好，纳利亚的国境直到瀑布落下来的地方为止，所以你到达山崖的峰顶时已经走出纳利亚西野的国境了。你必须越过那些大山，之后就会发现一座翠绿的山谷，谷里有面蓝色的湖，谷四周都是冰山，湖的尽头是陡峭的绿色小山，山顶有个花园，园中央有棵树，你就从那棵树上摘下一个苹果带回来给我。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文艺复兴出版社出版，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魔术家的外甥》，是纳利亚故事集的第一集啊。迪格里奉阿斯能之命要去取一颗种子，为了让女巫呢不侵犯纳利亚啊。但是那是一个很遥远的地方，迪格里要如何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呢？不要错过了下一回继续看《魔术家的外甥》第十二章《草莓的冒险》。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